现场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今天看出埃及记第九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上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一些，现在可以来拿。今天我们要再读上个星期我们读过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九章13节开始，13节到21节。出埃及记第九章13到21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这段话我们今天重复的读，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段圣经里面讲到神怎么样治理这个世界啊，他在一个地方，也许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他的作为包括有时候我们遇见的苦难、灾殃等等这些事，神的作为，还有神做这些事的时候他的心意，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一件事讲的最清楚的经文之一了。我们知道在之前已经降了好些灾害，这个冰雹的灾是第几灾了？第七，对不对？第七灾了哈。可是前面我们都看见法老每一次灾祸厉害的时候他就谦卑一下，可是只要灾祸一松缓，他立刻就再一次的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啊。那既然法老总是不愿意谦卑下来，所以现在神在这里就宣告一个新的灾。有人这样说，这是十灾里面好像第一次会叫人死的灾啊。好，就像前一灾我们提到，就是好像取去他们的产业，在前面一灾是
闯征川
，没有，前一灾是疮灾哈，对，在前一灾才是就是畜疫之灾哈，那这一灾。这个冰雹的灾害是第一次有可能会伤他们的性命的灾害。可是很有意思的是，神一方面宣告这个灾害，一方面又劝他们逃避。你刚刚读的经文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这就像我看过有的父母拿着棍子想要打孩子，然后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比较看看奶奶才会这样做，他拿着棍子想要打孙子，然后就说都要打你了你还不跑吗？所以神好像有一点像这样哈，他叫无论你在外面的人甚至牲畜，他叫他们都要回到家里面，收进家里面，否则就会遇见这个灾殃。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在降灾的时候他是存怎么样的心的，显然他不是只是要惩罚甚至要毁灭，他不是的啊，他有他的目的。所以他并不希望他们因着这个灾殃受到伤损，所以我们也自己要留意，第一，我们不要遇见灾害的时候把神想成他好像喜欢我们受苦啊。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当你有一个想要顺从神的心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好像你去影响这些灾害受一些苦似乎比较会讨神喜欢，显然神不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要在苦难当中发怨言，可是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影响苦难啊。你要注意听哦，因为我讲的这些都是就是神的儿女有的他们遇见苦难的时候也会有的反应啊，有的发怨言询问说为什么神这样对待我啊。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好像有点自虐，觉得大概我需要受这些苦我才能够蒙神悦纳，我的祈祷他才会垂听，可是都不是这样的。嗯，在这些话里面你可以看见神不是这样想的。我们说过，从第四灾开始，就是迎灾开始，神把以色列人所在的歌山地分别出来，灾害就没有临到他们啊。到了这个第七灾，你会看见好像埃及人中间也有的人被分别出来，倒不是神主动的分的，而是他们自己分的。有没有？你有没有刚刚看到埃及人中间有一些人，他们因着前面的灾害，他们开始对以色列的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因着有敬畏的心，所以他们就相信他的话啊。既然他说要降兵雹，他们相信，所以他们就照着这个吩咐，把他家里的奴仆啦、牲畜啦都赶进家里面，进了家门，就不怕这个灾祸啊。所以显然埃及人的建筑应该蛮坚固的，好，至少不是，如果是在有些地方是茅草屋，我想赶进家门也没有用处了啊。所以埃及人当中有一些人因为敬畏神他们这样做，我觉得那就是神就把他们分别出来，神不会临到他们说你别在那里装了，你就是埃及人，你就是进去也没有用，当然不是的啊，神没有这样。所以神没有看着身份证来决定把灾难临到谁，这是上一次之前我们就提过的。而且这样一灾过一灾的，我觉得神就是好像一步一步的为着他要施行的救赎铺路。虽然在出埃及的故事里面，在旧约时代，这个救赎仍然是一个表征，一个影像，不是将来基督一个完满的真实的救赎，可是呢神还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好像为着他的救赎铺路。所以我们讲过并不是神喜欢看人受苦所以降一大堆灾害给人，不是的，他所以会降十个灾害是有他美好的用意的，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神很清楚的讲，如果我是想毁灭你，我一次就够了，我就可以完全毁灭你。所以神一次又一次的又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可能会不时的就遇见困难，遇见难处，那一样是神的心意。借着这个，神想要埃及人逐渐的能够培养出敬畏神的心。他们在这个第七灾里面就开始敬畏神，而且就敬服顺服了神要摩西所叫他们做的事情，把人跟牲畜都带进屋子里面，而免除这个灾害。我们设想一下，圣经没有这样写了哈，可是我们设想一下，那一天冰雹降下来，那些凡是听从这个话进到房子里面就免受这个灾害的埃及人，里面可能也有百姓，说不定也有埃及里面做官的法老的臣仆。当这个灾过去以后，到了下一个灾的时候，你觉得那些人会有什么态度？我相信那些人会更加的信服神，对不对？到了下一个灾害，就有一些法老的臣仆，等一下我们要读到的，去劝法老不要继续这样下去，很可能包含了一些之前他们因为听从而免除了灾害的人。也就是说，逐渐有一些人他们开始走上敬畏神甚至顺服神的道路。我个人相信这些人到了最后一灾，杀长子的灾的时候，第十灾的时候，他们非常有可能恐惧战惊的去认真的去询问这一灾会是怎么样。而当他们发现以色列人怎么做的时候，非常有可能他们也照着做。我觉得这正是神在这里的目的，他就是希望人能够这样谦卑下来悔悟，能够走上正道，信靠他。而这正是基督的救恩的影像，对不对？有一天人要明白，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身份，而是因为他们顺服神的吩咐，信从神的救法，他们去隐藏在羔羊的宝血遮盖底下，他们就蒙了救赎啊，像我们一样。而这里面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一样可以得着。而你会在埃及的十灾一灾过一灾的时候，你会稍微逐渐看见这个神教万民都能够得救的雏形开始出现，对吗？觉得我这样猜想应该没有太偏激吧。后面记载了冰雹降下来的事，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九章22-35节。出埃及记九章22-35节，也让我来读，你喜欢加进来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 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我注意到摩西没有先伸杖把雹冰雹止住了才出城，所以他从法老王宫出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并不在歌山地，他在神降冰雹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他昂然离开王宫，显然他不怕被冰雹打到。哦，可能在埃及地只有他跟亚伦两个人走在大街上没有被冰雹打到。那埃及人遭遇了牲畜的灾害，还有身上长疮的灾害，并没有因此使法老悔悟，他心还是很硬。这一次神降下冰雹，而且在这里摩西形容的很生动，哦，我们称它叫冰雹的灾害，其实神不是只降冰雹，对不对？他降闪电还有火掺杂在其中。所以有人说这十灾里面第一次是一个会使人死的灾。这个灾害是法老主动的召摩西亚伦回来，这是法老第一次这样哦。所以你可以看见法老的心其实逐渐逐渐软化，对吧？所以就是很可惜，到最后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局，他好像到最后就是差临门一脚的时候，他仍然硬着他的心。而且这一次法老主动召摩西亚伦回来，他似乎真有悔悟的心呢，因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是犯罪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他甚至用邪恶形容自己。你有没有认罪悔改到一个地步，承认自己是邪恶的？有没有？我想只有那样才比较像真的认罪啊。那个 John Newton 写《奇异恩典》，他用了一个字眼形容自己，说他像一个混账，像一个无赖一样。他用了这个字眼，我们中文翻的文雅没有把它翻出来，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他原来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来救像我这样的无赖，他是这样说的。Save the wretch like me。 可能这个冰雹真的很可怕，摩西五经出埃及记没有记载那个冰雹有多大，只说很厉害而已，但是启示录也有提到雹灾，对吗？我比较觉得启示录讲的雹灾不一定是要按着字面应验的，比较是借着埃及的十灾来比喻神会降灾在地上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在那里形容那个冰雹每一个有一他连德重，一他连德，今天的圣经学者对于古代的一他连德有多重，可能各个学者看法也没有完全一致，但是至少大致上都同意它至少有好几十公斤重。好几十公斤的冰雹降下来大概什么样子你知道不知道啊？你知道一公斤的石头大概有多大？那个 铝箔纸包的饮料差不多那么大，有的石头比重比较高的差不多就那么那样大的石头，一般的石头大概你如果有一个500cc 的饮料杯装八分满那么大的体积的一块石头，我觉得一公斤的石头应该就够砸死人的，因为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冰雹的话应该比那个大一点，因为冰雹的比重跟水应该差不多，都是一左右，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大小的3倍或者2.5倍左右。你知道1000cc 的牛奶罐有多大对不对？哦，那个一个那么大就差不多是一公斤的冰雹的大小，30公斤的冰雹就很可怕，已经算是一个巨石掉在你头上。但是出埃及记他们到底多大我不知道，非常有可能至少有1公斤重吧。哦，平常你知道有一些地方降比较大颗的冰雹就非常可怕了啊。所以这一次法老有一个悔悟的心啊。可惜法老很快就再一次的反悔啊。你知道他刚刚悔改真的让我们觉得好像蛮真心的对不对？因为他不是只是讲一讲而已，他承认自己是犯罪的，甚至说自己是邪恶的。我就想起圣经有另外一个人，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这样说的时候看起来很像是真心的悔悟，但是他并没有真实的继续的活在那个悔悟里面，就是扫罗王，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上24章吧，16节，撒母耳记上24章16节，那一次大卫第二次有机会杀扫罗，扫罗就在他手中，他一刀就可以把他杀死，他没有杀他啊。等到离开一段时间，离开一段路之后，他隔着远远的呼叫扫罗，而且给他看证据，他去过他旁边。这一次扫罗蛮有悔悟的心的。16节说，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他讲到这种地步一定是有真正的悔悟不是吗？他不只是说一声说 sorry 这样的，他不是的。可是我们都知道一转身大卫离开之后没有多久，他马上又开始迫害大卫啊。我们里面有这种东西你知道吧对不对啊？像埃及法老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啊，圣经怎么样讲到悔改，因为那是我们得救的道路，我们得救是应该要借着悔改转向神，并且信福音信靠基督而得救不是吗？对吧？这是我们得救的路不是吗？所以得救当然不是只是我们开始立志我要做得更好，那当然那不是得救的路，甚至不只是我们说好我要做一个信耶稣的人，那也不够，而是你要从你原来的生命的光景里面意识到那个是灭亡的，而有一个悔悟的心，有一个要改变的心，悔加上改，这一方面中文的字眼蛮好的啊，因为你有悔不够的，一定要加上改啊。所以你应该留意圣经里面怎么样讲到悔改。我觉得先知约珥 可能是把悔改讲得最详细的先知之一了。在约珥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约珥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你记得吧？约珥书这一章到后面是要讲到圣灵要浇灌，可是前面一定先要有这个东西的。看看他怎么讲，我们看这两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以色列人蛮习惯要表达悔悟的时候就撕裂衣服，可是先知约珥说那没有用的，你要撕裂心肠啊！就像我当兵的时候，我才知道有一些人，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要表示悔悟，比方他们在部队里面犯了一个错，被惩罚，第二天你就看见他剃了光头，不是部队长给他剃的，是他自己剃的，要表达悔悟。以色列人差不多就是像这样，他们撕裂衣服，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到后来变成撕裂衣裳，只是一个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而已。真正你应该撕裂的是你的心肠，意思就是说，悔改应该是从内心里面的啊，不是借着外面而已啊。我也喜欢想到先知耶利米在他的哀歌里面，耶利米哀歌三章四十节吧，对，三章四十节，他讲的一句话，他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悔悟，你可以来看。他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所以不是只是很快说，哦，我要信耶稣，那有时候可能不够哦。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其实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曾经教导这一件事，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吧，末了的地方，他提到一个人盖房子，或者一个人要出去打仗，要先算计好代价，弄清楚你要付多少代价。我觉得那个也是在表明，当你想要归向神，走向神的道路的时候，你也应该这样啊。而不要只是随你的感觉行事，今天受感动很快就爱耶稣爱得不得了，另外一天很可能心就冷淡下来了。刚刚我们读的神降冰雹的记述，有一段话蛮有趣的，也一下子我们不太能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降冰雹击打埃及人的埃及地的无论是人牲畜甚至是树木菜蔬等等，可是特别著名，已经吐穗开花的大麦与麻都被击打毁坏，可是还没有长成的小麦跟粗麦还没有受击打。其实借着这个我们可以有一点推算这个大概是什么季节因为以色列人差不多在春天这个时候，三月左右是雨季快要结束，而会下很丰沛的雨量，那是在使谷粒饱满的时候。而这个雨季要结束的时候，就是他们开始要收成的时候，而他们最先收成的是大麦，而收割大麦的季节就很靠近逾越节，月节差不多收割大麦的季节，所以非常有可能降到这第七灾的时候，已经离开后面的三灾，就是到最后杀长子的灾，因为月节是那个时候，对不对？已经蛮近了啊， 我不知道前面有一些灾会不会有时候隔比较远的时间，可是这几灾有可能是蛮紧接着的啊。其中只有一灾明确的讲有几天，就是黑暗的灾有三天，对不对？哦，而这个收割的季节大概过差不多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的时候，就整个的收割的季节就会结束，最后收成的啊，他们觉得有可能包含的小麦，也许粗麦也是，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小麦粗麦还没有收成，对不对？啊，当然他提到这个土穗开花又好像离收割还有一点时间啊，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这种很前面的时间，还是其实是它指的是已经是长成穗子的时间，我也不知道。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应该已经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的。可是为什么要这样，神会这样子的安排呢？一样冰雹降下来，哎，神也很厉害哈，田里面有这个东西，它降的时候它居然管得着，管得上这么细节，就是凡是像这样的就会被冰雹打到，像那样就不会冰雹打到。所以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天我们现在在坐在位置上这些人，假设我们现在没有天花板，神正在降冰雹，你应该可以相信神可以决定，也可以安排好，有一些人会被打到，有些人不会被打到，对吧？因为他植物他就有办法这样。哎，这是前几个礼拜我提过类似的话，这是其中一个。迟早你可以做像这样祷告的一个祷告词啊，就是似乎就在我们遇见这些灾难的时候，你可以祷告期待神让你免于这个灾害，即使旁边的人倒下去你也可以不倒下去，就像诗篇91篇提到的，虽然有千人万人扑倒在你身旁，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这是神做得到的，对吧？因为他真的可以安排有一些植物就是被打到，有一些没有打到，而且不是随机的，是很清楚的区分的。我不知道我多年来读到这段经文，我都不太晓得为什么神这样。不过我的讲义里面有提到一种可能，这是我想到的，虽然我没有把握一定是这样解释的，可是你可以参考，如果你有觉得很棒的解释，你也可以告诉我，我很愿意知道啊。我提到说会不会神也想表明一件事，那种已经长穗啊，已经长得像样的，似乎好像很外显啊，可是那些粗麦跟小麦都还没有长成，所以还是看起来幼嫩的样子，神就不击打他。会不会神想要向法老表明说，你那么骄傲那样外显，所以你就会受害？至少在属灵上确实是这样。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听过我讲过很多次。20世纪初的时候，圣灵在从加州开始，后来在世界各地都浇灌下来，那个影响那么巨大，以至于后来人称那个叫做五旬节运动，就像第一个五旬节一样，圣灵浇灌下来。那在芝加哥附近有一个地方，西安城，在那里圣灵也做奇妙的工作。有一个年轻女孩，她在上班，很年轻，可是她预备要侍奉主，在装备自己。她在那一次的 圣灵的浇灌里面，他经历了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啊。那他在受装备的时候，住在一位比较年长的传道女传道人家里面，跟他住在一起。那个女传道对他很好啊。可是有一天，他居然听说那个女传道虽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对他很好，在外面却说毁谤他的话，而且不是真实的话，而且说的是事关女孩名节的事情的话啊。可是他很难辩解，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女传道人对他很好，所以大家都会相信他讲的话啊。他就非常的痛苦啊，那几天非常的痛苦。他跟神祷告说：“你让我可以为自己辩解。”但是神都没有说话，没有伸手做什么。有一天，他还是这么痛苦，在祷告的时候，主就叫他看见一个特别的异象。我想他闭着眼睛祷告，你知道，这是圣灵浇灌的时候，神提到的圣灵恩赐之一，就是少年人要看见异象。闭着眼睛能看见一些图画，有很多人看的还不只是图画，而且还是动画，就是有过程的哈。他在异象里面就看见有两个士兵，一个长得很高大，一个长得比较矮小，都拿着盾牌，拿着宝剑，然后仇敌那边一直在射箭过来啊。他就看见那个长得很高大的士兵，非常神勇的武艺高强的在那边拨开射过来的箭抵挡仇敌这样子啊，所以箭没有射到他身上。然后他转头看，在异象中他转头看那个个子矮小的士兵，他就发现他们的盾牌都一样大，他因为个子矮小就躲在盾牌后面，他多半的时候不需要挥箭，只偶尔有一些箭可能会射到他身上，他才拨一下而已，所以他就表现不出什么神勇来。可是他一样没有被箭射中。这个姊妹在异象中跟主说：“主，我知道你的意思。”不，主还是给他解释他的意思。他说：“你就像这个高大的士兵哈，你懂这个意思对不对？当你自己认为。”人家应该怎么对待我，你就很容易受伤的。因为只要遇见人家不是那样那么尊重你，那么对待你啊，你就是过不去了。你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受伤，常常都是这样的啦。如果你本来就觉得说人家没有必要对我好，他们对我不好是应该的，那么你遇见人家对你不好，你已经心里有预备，你不会怎么样受伤。相反的，如果人家对你有一点点好，哇，你就很快乐，你就很感恩，对吗？哎，主蛮喜欢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的，那是谦卑很重要的意思。所以那位我们的长辈罗秉真师母才这样讲，他讲得很好。他说，什么时候你觉得被触犯的时候，你觉得被触怒了 be offended 的时候，你首先应该问自己说：“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老我，可恶的老肉体，使我觉得被触怒？”我们多半遇见那些都先要看看到底是谁，他到底怎么样的邪恶使我这样哈。可是我同意罗秉真师母讲的话，因为你没有办法管理别人会刺伤你，可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你做一个谦卑低下的人，你就比较不容易受伤。所以容易受伤的人，我是说心灵受伤，并不是他比较柔弱，而是他太刚强了，你懂吧？如果你真的柔弱，你也知道自己柔弱，你反而比较不会受伤的，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不管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是不是这个意思，至少我讲的这个意思是好的真理哦。好，我们用一点时间来看下一个灾害，出埃及记第十章一到二十节。很长的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第十章一到二十节，我来读，你也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天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西风的意思是向西刮，还是从西风西边刮到东边的？
西边刮到东边。
啊，西边刮到东边，对不对？好、哦，对好、哦，嗯。你如果看那个地理环境，也知道应该西边刮到东边才会刮到红海去的。嗯，神在这里很清楚地讲，他在埃及地所行的这一切事，是要让他的作为、他的荣耀，以及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传于后代，传于以色列人跟他们的子孙中间。上一个灾我们今天一起都读的那一大段经文提到的是神降那些灾害，想要法老怎么样悔改归向神，对吗？但是其实神的救恩不是只停在那里，那只是救恩的第一步，他们回转归向神。可是神有一个目标，想要我们归向他以后，他 他要做什么样的事在我们的上面。其中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借着更多的认识神，我们的生命得以有神的内助，成为刚强，我们的生命得以跟神更多的连结，而且因此更多的被神得着，跟神联合，也逐渐的变成神的样子啊。在这里就差不多这个意思，他要让他的作为传于后代的子孙啊。在圣经里面很有趣，那些最会被人家传颂的故事，常常不是提到当大家过的生活多么丰富，多么平安安逸舒服幸福美满，并不是的。有时候会提到这些，可是圣经的最奇妙最被人传颂的故事，常常里面掺杂了灾难或者是人的失败挫折等等这些事，对吗？在这里也是这样啊，因为神就是要借着这些故事这些技术，让人知道我们怎么样从原已有的生命的样子，人堕落以后的生命的样式，能够蜕变成一个新的样子啊。这个过程是比较重要的，神不是只用一个完满的在地上的生活来吸引我们，他并不是的。我也觉得我们传福音也应该注意这个，不要总是用这种在地上更好的生活来传福音来吸引人啊。我不时的意见，有人有基督徒会这样想，就是如果我们遇见一些灾祸，好像我们遇见很不顺利的事哈，这个好像会羞辱主的名字哈，人家会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会遇见这些事啊？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因为主从来不会因为他的百姓遇见什么难处而他的名字受羞辱，他从来不会的。不过有一个点，我们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我们总是告诉人家说信耶稣就会怎么蒙福，那我觉得你是在塑造那些你传福音的对象一种观念，就是神总是要赐福的。所以一旦你遇见灾祸，你当然就让他们会觉得啊，你的神在哪里，对不对啊？所以光凭这一点，我都觉得我们要小心。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传福音还是有的时候要告诉人家一个见证，我们借着信靠耶稣怎么样得着神的帮助，得着神的赐福，或者救我们脱离一些恐惧苦难等等啊。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够都这样讲，也不要把这个当作最重要的重点啊，因为那不是事实，对不对？为什么不是事实？因为我们所有的遭遇在世上的生活都还不是最后结局，神看重的是最后结局，对吧？在最后结局来到之前，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定义什么叫做祝福。神喜欢我们终究享福，而这个过程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反其道而行的，就像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反而遇见更大的灾难，不是吗？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可是今天让我们想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显然像我们刚刚说的， 神要让他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埃及的权势，他需要降大灾难在埃及啊，行出伟大的神迹来，就是这个才显出他的大能，不是吗？他的作为，而且要传诸后世的也是这一件事，对不对？如果神说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叫摩西去跟法老讲，然后法老马上说：“哦，好好好。”然后开一个庆欢送会送他们走。哎，那个就很难跟人家说什么神伟大的作为，因为没有什么见证，奇妙的见证可以说。所以你知道，一定需要法老哈、心一直刚硬，才会使神一灾降一灾，多显他的大能神迹在埃及地，对不对？事实上神一起头就这样讲，他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样我才能够降许多的灾害在埃及，让你们看见神的作为。当然我刚刚讲的话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也知道那些话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他有什么好说的？他怎么能够责备法老？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哈。我们都知道，虽然神这样说，可是法老并没有被铁链绑住，或者被控制着，被迷昏了，以至于一定要刚硬，对不对？法老有明确的自主意识，他可以悔改的。事实上，他悔改过哈。可是很有趣的就是，我要说的是，一定需要法老心刚硬，神才能够多显神迹大能在埃及地，对不对？可是神却好像努力的想要破坏他这个作为，因为他一直的劝法老悔改。我讲这个是要大家思想啦，免得你拿这些问题来问牧师啦。就是会有这样的事，你要借着这个去思想，来明白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有神那一面，有人这一面，对不对？一定要明白这一件事。你能够明白吗？还是你会觉得这么矛盾，我怎么能够明白啊？你如果知道他是矛盾的，那就是表示你明白一半了，因为神本来就做矛盾的事情，他蛮喜欢做矛盾的事，因为他在人这一面是这样，在神那一面是这样。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很清楚的讲人子必须被卖，他如果没有被卖，你知道吗？他来到地上要成全的救赎就不能成就了，他一定要钉十字架，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警告人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意思是警告他。那个时候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犹大还没卖主哦，他提醒他哦，他努力的希望犹大不要卖主的，他做很多事，就连最后犹大已经带着人来要捉拿耶稣的时候，主都行一个神迹，让犹大跟着那些人倒在地上。以犹大几年跟随主的经验，他应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悔悟，可是他没有啊。他要一直等到主耶稣被定罪了，他才悔悟，可是太迟了。所以主一直想要他不要卖主，对吗？这就跟这里法老的故事一样，就是神一定要主耶稣要被卖，然后钉十字架才能成全救赎，又一转身又吃里扒外的一直的催使犹大不要卖主啊。神常常这样做，神常常对自己吃里扒外，那是神的作为。你不要再问说为什么好不好，我就是告诉你就是这样，这那就是事实，神就是会这样做。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站在其中的一边，知道说 神一定就是一定会有人卖主，然后过一会儿站到另外一边提醒自己，我不要做那样的人就好了、嗯、那就是神这些话的目的、嗯、这一次是蝗虫的灾害，我想法老那个时候已经经历过，已经知道蝗虫的灾害是怎么回事，就像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一样。我在讲义里面把我们少写了一个闷哈，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那是怎么样可怕的灾害。一个蝗虫看起来是一个还蛮可爱的小东西，几亿只蝗虫就完全不一样、嗯、你看这些法老的臣仆当中仍然有一些人存着敬畏的心，相信神真的会这样做而劝法老。我刚刚提到说不定这里面有一些就是之前啊、听从神的话把牲畜拉进家里面而免受灾害的埃及人啊。这一次法老也听从了，但是他仍然没有真实的降杯，可是这一次他放松一点让他们去的条件，就是这样。你如果去看前面几在法老开的条件，你就发现他逐渐就在讲价还价一样。但是摩西从来没有受这个影响，他一直知道应该要怎么样，他总是我们常常讲的温和而坚定的，就是要这样啊。一旦你站在真理上面，一旦你知道你该怎么做，你就应该常常这样温和而坚定的，不要因为人家想办法跟你讲价还价你就妥协、嗯、摩西每一次都坚持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嗯、对，你可以看见埃及人法老是怎么样的，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你也可以看见摩西是怎么样的。在这里并没有多描述摩西是怎么样，可是你还是可以在字里行间来看见那一个一代神人怎么样刚强坚定的站在那里，那仍然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
请唱诗歌赋篇76首，诗歌赋篇黄色的诗歌赋篇76首，神用奥秘行动前来。
将
唱最后三节四五六。
我凭感觉已冷。